慈悲的救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我的主，我的神，求你听我们的呼求，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照着你的旨意去活我们的一生。当你回来的时候，主啊，希望不要有一个人被落在后面。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保守那些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今天一切的聚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没有啊。OK。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查今天的查经。上一次我们查到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进度比较慢，不是每一次查一章这样的，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节圣经每一个字，我们都要查过看过，不要有任何的遗憾，说这个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呢，什么意思啊？这个，希望不要有查完以后不要有这样现象。第四章主题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是第四章里面讲的。我上帝前时告诉你们，说是在原文里头，这圣经不分章不分节的，就是这么一篇这样的，你要自己去看。那么当然他们那个文字比这英文呢，这文法比较严格一点了，所以有很多的特点英文是没有的，中文更没有了。所以分章分节是后来翻译的人为了学习，为了读经容易帮助我们，所以分成章分成节，按照它的意思这样子把它分开呀。所以感谢神，那感谢这些人。那么这第四章最主要是讲到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我们知道有人叫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啊，是说他们这个佩服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从亚伯拉罕开始看到人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呀，所以称他为信心之父呀。那么第十三节开始呀，我们来看啊，第十三节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但再一次重复，再一次这个强调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是因为这个他相信神，所以神的应许因着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信，就给赐给他们 不是因为行律法，因为亚伯拉罕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在他还没有受隔离之前，没有律法以前他就信了。那么受隔离是神的命令，但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不是因为他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在这个创世纪里头十二章十五章等等好几个地方讲到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是因为信而得了义。他这个后裔我没有查到底是单数还是双数数复数的，如果是说复数的就是指的人，如果是单数的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呀。在 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然要蒙福等等等等，那个后裔就是单数，单数就是因为只有一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只有一个人呢、那为什么说只有一个人呢？乃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呀。所以所以有两种的解释，我没有看在这，但是没有关系。指的是耶稣也好，指的是我们也好，他的后裔都是和这个信有关系，而不是和行有关系啊，不是行义行律法，而是相信神。当然他的后裔是人要相信耶稣才能够得到神的义，没有相信耶稣也不可能得救，不可能有神的义，单单你的行为不行、所以这个信非常的重要。第十四节，若是熟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除了。那保罗说假若你是要靠着行律法才能得到义的话，那你这样子讲才能熟乎律法的才为后裔。这个地方就是讲除非你接受这个叫什么这个隔离，如果除非你接受隔离你才能成为后裔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信就没有意义了。信不信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任何人你去受隔离就变成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承受神的应许啊，那这样子的话信就归于虚空了，就没有意义，应许也就废除了。所以因着信而得到的应许就完全没有了，因为没有信，信不算呢，那你这个应许也没有了。哦，是这样子，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因着他的信，如果你说信没有意义的，是要靠你的行律法，但应许也就没有了，废除了。第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哦，律法惹动愤怒，律法的几个这个意义，它不是拯救人， 而是叫人知罪，而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头，而是给罪下了一个定义，惹动了愤怒。律法惹动，怎么说呢？就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因着律法的缘故，才有了这个罪显出来了，哪里就有过犯了。如果没有告诉你说这里不能够停车，你停了，能不能说你有这个触犯律法了？他没有讲啊，这不能算你，对不对？是因为先有了律法，先有了规定，如果你再犯，就是犯了律法。所以律法不是拯救人，而是把罪指出来，叫人家知道罪。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实际上就是我们事先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想想看，对呀、啊，如果爸爸妈妈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吃，那你吃了，爸爸妈妈也不可以说你啊，对不对？如果已经告诉小孩说这个不可以吃，他又吃了，哎，这就犯罪了，犯错了，他做错了，对不对？呀，我看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多牌子说这个画箭头这边走那边走啊、嗯，我们大家都从这边走，这边是进，那边是出。后来有人说这个车子在前面开太危险了，小孩跑来跑去，所以就不叫他在这里开，要在这边开。哎，那现在他放两个小人在那边，叫你不要过来，你车子硬过来，这就违法了。以前没有讲的时候，大家都从这边走。哎，我个人教育我的孩子，不是处处为他想，而是让他自动学习，自动什么都为他想到，结果他的脑子这不管用。你有一点东西让他自己想吗？对不对？这个地方很危险，你要小心开车，你不要开太快。你知道小孩跑来跑去，你开得慢一点，慢慢慢慢开出去。爸爸妈妈要负责自己的孩子。我一个亲戚，他跑到带着他一家孩子，三个孩子，到这个实际上就是师母的妹妹了，他跑去他们家去这个看望他的爸爸妈妈，啊、哦，孩子很顽皮啊，他跑来跑去、啊，他的这个哥哥姐姐就告诉他妹妹说：“你管住你的孩子嘛，你让他怎么说？”哎、hey, ，I'm on vacation 我是来度假的。你度假这就不是你孩子了吗？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责任啊！你不管怎么样，你要负你孩子的责任。我们在这地方 父母要注意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们有人专门在这地方看着小孩在玩游戏，以前就派点人在这边看着。你要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不是公路啊，让你开很快，你慢慢开嘛，怎么会碰到小孩呢？这是你的责任，学习自己的责任。 OK，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小孩了，我们都大人了。对，大人更不应该有问题，对不对？你更应该晓得这个道理。所以我因为这是主日学，这是一个学校啊，你们在这边学规矩 OK， 所以我就说点名簿放在那地方，你自己去画，给你一个责任，这你的责任呢、啊、你要记得，你要去画这个，你不画别人帮你画一个零，你这个没有吃，你要偏偏再把它改过来啊，不可以啊，你忘记画了，这是你的责任，对不对？我现在告诉这个奶培，我说那边那个祷告卡和一张纸，祷告纸都放在那边，你来的时候，你签到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祷告那纸卡片，你有什么事情马上可以写下来。说你今天来你没有，在那边呢自动拿一个，但是你不要拿一叠回去，就好了，只能拿一张。 OK， 你要拿一叠你自己去买一叠好了。
问题有懂、
yeah. 这是一个责任，学习，我们都学习。你说我是大人更好，你更应该知道，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能做到吗？你每天来上课，没有叫你讲课，没有叫你做什么东西，没有叫你来扫地排桌椅什么都没有，这么一点点为你自己，我们做不到吗？
要做到。
哎，为什么有点名簿？就是教给我们要负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负责？哎，这是老师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你知道圣经里头很多的应许，其实有很多的责任啊，不单单是应许，你做不到这个责任，得不到这应许。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学习、哦、希望你们将来你们去教主日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让学生有一个唤起学生的很多的这个以为知道而忽略的一些的事情呀，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哎，我们是言教和身教都是同样的重要，不是单单讲啊，还有你的身教非常重要，对不对？呀，他问那个一个人教给孩子，教训孩子要不可以撒谎，不可以撒谎啊，他讲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啊，他叫孩子说你看是谁啊，哦，他说隔壁的李伯伯，他敲门，哦，告诉他说我不在家 教给小孩子不要撒谎，因为他不要开这个李伯伯的是吧？刚才我不在家，对孩子你要有信心，有这个要有这个信实啊，就是你说的话要算话。所以有个笑话，人家说这小孩他爸爸说再有十分钟我们就出发了，那小孩问中国时间还是美国时间呢？美国时间人家遵守时间，十分钟就是十分钟，咱们中国人说十分钟，哎呀大概十分钟了，那十五分钟还在家里在搞来搞去。你对孩子，你教孩子说十分钟你要自己要做到，我们十分钟走，我们出去旅行啊，告诉小孩再过十五分钟我们要开车，你不来我们走了。这小孩子很紧张，到时候一定会回来。言而有信呢，神就是这样子，他说什么他是一定要做到的。所以神说你要凭着信才能够得到我的义，就因信而称义。所以神说律法不是拯救你的，而是让你知罪，而是定了罪的范围，而是把律法的功能显出来。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这我们讲过很多遍，对不对？没有说不可以就是可以。神对亚当夏娃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没有给大家一个选择，饿死了你得说不，没有东西吃饿死了你再吃这个，不是。园中的果子你随便吃，只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就是律法，这就是神的命令，说不可以吃你不可以吃，并且给你个这个刑罚，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不吃就变成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神不让我们吃就把我们饿死了，不是。而园中的果子都不可以吃，那我们吃什么啊？他没有这样子。所以律法是把罪显出来。第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为信的缘故，因此就属乎恩。所以这样子就是这个得救变成后世是一个恩典，是神额外给我们的。上面告诉我们说人做工得工价就不算恩典，只要你不需要做工而得到，这就是恩典。我们从神得到这个恩典是因着我们相信他的话，所以这个成为后嗣得救等等等等都是属乎恩，叫应许，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后裔。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是信恩的缘故，叫一切有信得恩典的 都成了后裔，不但归给那些熟悟律法的，不单单是给那些有律法、知道律法的、知道这个过犯的，也归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也给那些学习亚伯拉罕、相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也得到这个恩，也得到这个义。哎，是这样子。为什么讲这些？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就你没有来的话，我再重复一遍。因为在当时罗马教会里的罗马是在这个首都这个城里头啊，只是这个罗马人的这个首都了，哎，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有人很复杂了，除了犹太人以外，除了罗马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从各地来的人，他们信了耶稣都跑到这个教会来一起来敬拜神，但这些犹太人就看了以后就不顺眼了，说你们这些外邦人非犹太人，你们必须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因为这个恩典是给我们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叫我们遵守律法，不是单单相信耶稣，所以强迫这些外邦人，强迫这些外国人非犹太人一定要去受隔离来遵行犹太人的律法，所以搞得教会啊乌烟瘴气啊，大家变来变去，所以保罗就写信告诉他们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我们得到神的义是因为信，这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你认为你自己很好 good， 你说你是犹太人好，你说你行过隔离好，都好，但是那不是你得义的原因，你因为得义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信而被称义。所以到了十六世纪，这个天主教的教会越来越大啊，天主教的主教权柄越来越多，他们就想到很多的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你要尽到你的责任，不是单单相信耶稣，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规定啊，你要领圣体，要认罪啊，要做什么东西啊，因为他们要盖很多的房子啊，什么东西啊，他们需要钱啊，所以他就最后要卖那赎罪券，印了很多的票啊，说你要，假如你要得救的话，你来买这个票，买多少张票，要发明一个炼狱，人死了以后先到这里，先到炼狱里头去炼一番，在那受苦，把你欠的债都把它还掉。那欠债怎么出来怎么还呢？哎，很简单呢，你亲戚都来买这个票，票以后然后用他的名义，我们为这个人买了以后，他那个神父说他需要200张，好，大家去买了凑凑，或者亲戚或者200张给他，好，某某人出炼狱了，他不在这受苦了，他已经到天堂去了，这也不是神的话， 所以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读到罗马书以后他看着说不对呀，所以他就说这个罗马教会讲的都错了，他写了95条罪的罪过，把它贴在教会的那个大门上头，告诉大家说人是因信称义。那等着人家报告主教说这个人他告你有95条罪过，所以主教下令要把他抓起来，他还跑了，跑掉了。啊，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新教、改革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开始了。我们不相信天主教讲的这个，他们后来也不卖这个赎罪券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我们不能够同意的。然后他有认罪，认罪还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有一个布幕，现在神父坐在后面，你跑进去说哎呀对不起啊，我犯罪得罪神了、你做什么犯了什么东西啊，哦呦昨天我怎么样怎么样的，神父说 OK 你回去念玫瑰经多少遍，圣母经念多少遍，你要捐多少钱，然后呢你罪就得赦免了。他回去就照样他念经啊念他这罪得赦免，这不是圣经的话，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有罪我们向神承认，神赦免我们罪，不是神父说我们做什么来赎罪，罪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可以赎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没有第二个方法。圣经说谁都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看你有罪谁说哎呀算了吧小罪，有罪就是有罪，有罪不可以说无罪，神不会，他是公义的神，他不这样子。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小罪了无所谓了，没有大罪小罪，神就说有罪无罪。哎，所以因信称义就变成我们的一个信仰，我们要记得我们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是弥赛亚，信他是救主，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是因为信，也是因为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就是犹太人，不但归给那些属于律法的，也归给那些效法就学习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就是不非这个那个没有拿到律法，但是他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也同样的可以得到救恩。啊，这个信在新约里头成为相信耶稣的信，哎，所以在旧约是相信神，新约道成了肉身，神告诉人说你们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和第17节，哦，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吗？ 请牧师讲一下因信称义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OK，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OK， 你是不是上礼拜问了？
我没有，上次我都没来。
上礼拜也有人问了。
好 ，OK。
哦，你知道讲什么吗？你不知道。我们这个问题是讲这个因信称义，我们说不靠行为，但是雅各书里面说你们的信心要有行为。
老廖，你问他，不是，
对，是他，你问的
这个行为说的不是一回事，
不是上帝。
前面这个行为是遵照神的律法去做，那个行为并不是说我们不照律法做了，我们仍然要照律法做，但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而不是遵循犹太人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不是那种的行为。 OK， 雅各书说呢，就说你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你信心没有行为把它表明出来，证明你的信心是死的，是这个。我们把它翻成信心行为，我们要知道信心的内容是什么。我已经讲过信心的内容，对不对？哎，我相信你啊，王健，你有没有5块钱借给我，好不好？
可以，有啊。
肯定可以借的。哎，我需要5个million，能不能借给我？
没有。
有心我也没有，你没有，你没有5个million的话，你借什么？啊，你没有，这是我的信心啊。信心里面有内容啊。你相信耶稣可以拯救你，你相信耶稣可以给你2个million，这个信心不是谁要求的信心，是你自己的信心。这信心有个内容，前面讲的是行律法的信心，后面雅各讲的这个信心是讲我们去表明我们自己信心，这个信心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不是一样，不讲，不是讲一回事情。OK， 那是这样。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了。OK， 我们回来再讲一点啊。第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为有的神。哎，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这个内容，讲的是这个。他不，当然不只是这个吧，他信心还有相信别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东西呢？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这神。大家还记得吗？神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都没有讲什么，到了那地方把以撒绑起来，把他放在祭坛上，拿着刀就要去杀他了。到了最后一秒钟，神说亚伯拉罕也不可以伤害这个孩子，才阻止他不可以去杀他儿子。到了最后这一秒钟，这之前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不能杀我的儿子啊，我儿子神赐的宝贵啊，100岁才得到等等等等，从来不去和神这样子讲条件啊。谁说杀，谁说走就走， 不管谁说什么，只要谁说的，他就去做。但你儿子一百岁赐给你个儿子，你现在把他杀死了，那不就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吗？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复活使死，从死里面复活的信心。他相信就是把他儿子杀了，神要叫他复活。在那个年代，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反映出来新约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这圣经的奇妙，那人里面奇妙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旧约新约的关系啊，不是我们可以想出来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就为什么他毫不顾惜毫不犹豫的要去杀这以撒，在这就是把他杀了，神要叫他复活，不是再赐给他另外一个孩子。因为神赐给他以撒的时候就在讲，这就是我拣选的那个啊，这是撒拉生的，就是他已经讲好了，这是神的应许要赐给你的，所以他相信神要叫他复活。这种的想法不是一个平常人可以想到的，对不对？我们想到死掉以后也许神再给他一个，不是。
我请问牧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死，他也是不是知道耶稣这个神会叫他复活？
啊，
我说
写下来。所以使无变有，神创造万有的时候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切都是从无变有，不是改变，不是这个加工，不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科学家说创造很多东西，还没有创造。科学家不创造，科学家只是研究，东西不在那里，他没有办法研究。是有了东西，他去研究，转换出来一些道理，那道理早就有了，神造的时候就已经放在里头，他把它归拢起来，把它做什么东西，做这做那个，所以发明飞机，发明什么东西，就发现，发现这些东西，不是发明。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而死，三什么复活，三天以后复活的，为他钉十字架时，耶稣是否知道他会复活？呀，他当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还是知道的。谁没有不知道？耶稣没有不知道的。耶稣是全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知道谁要叫他复活。我们能不能把神杀死啊？我们可以把神钉在十字架上吗？你都把谁钉死吧？我们钉的是耶稣基督人的部分，他人被一个人，神不会去担负你的罪，因为他担负你的罪，他也变成一个不圣洁的神，他不是神。所以耶稣神的儿子必须要成为人，一个人代替一个人，他不能成羊，不能成牛，也不能成天使，不能成，都不能够替人死，
他必须要成人，所以他道成了肉身，变成一个人。他也不能从亚当后代出来，亚当的后代都是有罪的，所以才有绕过这个亚当的这个 bypass 亚当的这个，所以从童女玛利亚而生，没有亚当的罪，所以他才可以担负我们的罪。后来我们会想到，假若耶稣只死而不复活怎么样，这以后我们等一下就会想到啊，我不先不。所以这是亚当和这个耶稣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吧。所以亚伯拉罕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他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就是这位真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他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他在主面前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做我们世人的父，做了我们的父。好，这个这个他也可以解释作亚伯拉罕啊，他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做了世人的父，我们是他的这个后嗣啊。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为多国的父啊，就是很明显的是说，这个他就是讲的亚伯拉罕，这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对他讲，叫亚伯拉罕做多国人的父，但是也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父，是多国的父，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父。第十八节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这他就是这个亚伯拉罕没有指望了，因信仍有指望，但是他仍然相信耶稣神，相信神给他讲的话，给他的应许，就他仍然有指望。所以我们一个人信耶稣的人不可以自杀，自杀的人是没有希望的，哎呀死了算了，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人，再没有办法仍然有希望。为什么？我们的希望不在乎我们，是在乎给我们希望的神。所以我们相信神，不是相信我们自己。所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仍然相信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信心，神让他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哦，这是谁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记载这句话，那是讲的什么呢？谁把亚伯拉罕在晚上顶到外面去，叫他看天上的星？啊，你能数过来吗？无数啊，天上星你怎么数啊？谁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变成这个样子，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后人将来你的后代就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海边的沙这么多。就是神因着他的信心而赐给他的。第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鱼死，啊，我还没到百岁，我就已经身体觉得已经如此了，快死了。年纪大了吧，呀，一百岁的时候，他觉得身体已经没有，好像死掉了。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呀，莎拉早就不能生了。我们知道，生育有一个女人，她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女人的每个月有月经，有月经的时候有正常的排卵，所以你还有希望怀孕。如果这月经断了，已经没有了。就表明说你的已经没有卵子可以生了，所以这个就是已经不可能生了。莎拉已经没有月经了，生育已经断了，她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还是相信虽然我和莎拉都不能够生育，但是神可以。第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谁说要赐给他一个孩子，他总没有想到自己不行就不可能有孩子，而是仍然有这个希望，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刚好相反，越是不可能他越相信，将荣耀归给神。二十一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的信心是这样子，是神在做了。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是这样子的信心，神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信心也算他为义，因信而称义。二十三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那怎么样呢？二十四节说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后来能够因信称义的人，这句话也是为我们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哦，我们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耶稣，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再回答这个弟兄的这个问题，哎，十字架和复活是两回事情，两回事情合在一起是变成救恩的一部分，但它这两件事情有不同的意思。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是代替我们死了，不像十字架，谁可以用别的方法要叫他死，不是他应该死或者是没有办法死掉了，而是谁叫他做了众人的挽回祭，叫他做了赎罪祭，为我们死掉，代替我们死的这个死的原因。换句话说，他如果不死，我们的罪永远不能得赦免，因为没有别的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把我们的罪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生命里头除去，没有办法。所以谁特别预备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他是神赎罪的羔羊，替我们死的，这是死的部分。 如果他单单的死了就没了，这个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不说替我们赎罪吗？
对，
我们要死在一个没有罪的一个情形之下，都死了，有的是罪人死掉了，有的是没有罪的人也死掉了，都死掉了，也没有复活了，对不对？但是谁叫他复活？不是他自己复活，这圣灵，谁叫他复活？这圣经告诉我们说，谁让他复活？有什么意义呢？很大的意义。他如果不复活，他就是死在罪的惩罚之下，因为死是罪的结果，他还是死在罪的下面，他没有突破，没有出不来，所以他死了，我们都死了，大家都死了。但是不，耶稣基督复活了，超过罪，胜过罪，罪不能够捆绑他，不能拦阻他。谁说犯罪的一定死？耶稣基督没有罪，他不用死，他胜过罪，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魔鬼。这个就是他复活的意义，因为他复活，死亡捆不住他，所以我们这些人才有这个复活的希望。谁把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有资格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相信耶稣除掉我们的罪，靠着耶稣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进入他的永生，再也不死，我们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魔鬼。怎么胜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胜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复活把我们都带去了。奇妙不奇妙啊？这种的想法世人没有办法了解，对不对？你是怎么想？西游记他想不到这个，想不出来呀。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地方稍稍过了一点时间啊，对不起呀。那么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写下来。对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匆匆忙忙的过了这个一年呢，那么2023年，我们要不要再选一个新的班长？你们说？他们愿意做呢，还是不愿意做呢，还是怎么样？你们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呢，还是怎么样啊？如果大家愿意再重新选一个，我们选一个啊。如果就叫他们继续做，就继续做。来，好，一边。哎，我们先祷告 ，OK。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聚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请你 宽恕我们每日的过犯。我们都是软弱的、不义的，求你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你的慈爱和大能，求圣灵引导我们，在我们心里运行，指导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领会神的旨意。主啊，求你赐福给武牧师，保守他的身体健康，精神充沛，精力充沛，更好地传讲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和各项施工的顺利进行。以上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
阿门。